好，弟兄姊妹早安，
早安。
好，很开心再一次跟大家来分享。那我们上一次来都在约书亚的这个系列里面，所以我今天会继续在约书亚记里面来看约书亚生命的一些品格跟特质。那当我们上一次，如果大家还有印象，在上个月我来的时候，我们分享到约书亚凭着信心，对，他是跟我一样，他是有血气的，是有软弱的，他不完全。他刚接棒，对不对？摩西，耶和华的仆人摩西离开之后，但约书亚接棒之后，他一开始他的一开始做的决定就是我要找要预备食物，然后我要派探子在理性里面运作，对不对？我们上次来讲到，可是他凭着信心，就是说现在不知道怎么办，这条路没有人走过，可是去就去吧，一带着信心，约柜一扛，祭司一过约旦河，约旦河的洪两边的水就分开。这在第三章里面，他们就百姓就准备要过约旦河，就进到我们现在第四章，百姓正在过约旦河。可是，在过的时候，约书亚做一个很特别的事。我们刚刚读到经文，对不对？在约书亚记第四章的最后这边，我们刚刚读的经文讲到说，约书亚过约旦河的时候，他不是只是过去，赶快过去就没事了。可是他做了一件事，他拿以色列每个支派拿着石头，对不对？拿着石头过到对岸，在基甲这个地方，然后立了一个纪念，因为他跟百姓说什么？我们刚刚读到说，他说要是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曾在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着你们过来，就如耶和华你们的神从前在我们前面使红海关了，领我们过来一样，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纪念耶和华你们的神。因此，所以今天我们要讲说，纪念主恩，蒙恩典。约书亚他不是完全的，他跟你我一样是有软弱的，是不完美的，是会惧怕的，对不对？刚强壮胆，神不断的鼓励他，他有很多像你我一样天然人的性格。可是约书亚有一些特质是神特别喜悦的，所以神大大的尊荣他，高举他，以至于今天我们都在读约书亚记，对不对？因为神特别说这个我喜欢，你的信心我喜欢。今天有另一个特别的特质，是神非常喜悦约书亚，是他纪念主的作为。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人都有一个想被纪念的一个渴望，对不对？很多人他在离世之前，他最想做的事就是，我盼望我可以留下一个 legacy， 我盼望我离开的时候有人可以记得我做了什么，对不对？很多人他的盼望是啊，我听过很多人他们讲到他们的惧怕，甚至很多 research 说很多人的惧怕是什么？是他们离开这个世上之后，没有人记得他们做了什么事情。所以很多人很想要努力赚钱，留下一些给孩子，留下一些什么东西在这个世界上。或者我们去到，特别在美国，对不对？什么地方都是人名。对，我们去 Houston 就是 Sam Houston 一个人，对不对？ San Antonio 就是因为曾经有一个人叫 San Antonio。我们去哪里都是人名，每一条街都是人名，人名，人名，对不对？不像我们在台湾是什么什么仁爱路，对，哪里都是仁爱路，哪里都是什么，对不对？那个仁爱信义路、和平东路、和平西路都是。可是在特别我们说在美国，人都是纪念这个人做什么，那个人做什么，每一条路都是这个人的名字。那当然我们在台湾有金国路，对不对？有中正，纪念这些人。所以人有一个渴望，是我们想被纪念。可是今天弟兄姊妹，我们来看约书亚，他跟我们天然人，他做了一个很特别的事。他不是纪念他自己的名字，他纪念他的主。他说：“我盼望世上的万民，对不对？”他刚刚那个经文说：“地上的万民不是记得约书亚是谁啊？我不是要留下我的 legacy， 我是盼望你们今有一天，你们都看到我们的主是我们的主，带我们过约旦河。我不希望别人记得我。”不是我带你们走过这条路的，是我盼望地上的万民都记得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字要在地上被高举。 Amen 吗？所以我们接下来看，当他这样做的时候，神怎么样 来尊荣他，怎么样来蒙恩典。所以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第一个在第四章一到七节，领袖纪念主的作为。我们来看第一段，所以第一节在国民竟都过了约旦河。对，我刚刚讲前面第三章我们结束的时候，百姓约旦河的洪水分开，在亚当城立起城垒，对不对？极远之处立起城垒了，所以百姓这边就干了，百姓你们可以赶快过去。所以第四章一进到第四章第一节，就是百姓国民都竟都过了约旦河，然后耶和华就对约书亚说话，说你要从民中拣选十二个人，每个支派一人，吩咐他们说，你们从这里在约旦河中祭司脚站的地方取十二块石头带过去，放在你们今夜要住宿的地方。神的话就临到约书亚。弟兄姊妹，你看到是神先开口，对不对？ 是神先跟他说：“约书亚，记得哦，你要拿石头。”可是神没有跟他说这你拿石头要做什么，也神也没有说你要取这十二块石头，以至于地上的万民以后都会记得我的工作。神没有这样，神只是说你拿十二块石头带过去，放在你们要住宿的地方。然后我们看约书亚领受神的话，约书亚怎么回应呢？第四节，约书亚就预备那十二个人，对每支派一人召他们来，对他们说什么？说你们就按着，对不对？下约旦河，过到神叫你们的约柜前头，按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数，每个人取一块石头扛在肩上，就是神跟他说的话，对不对？可第六节他就说，这些石头在你们中间可以做证据，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你们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你们就对他们说，这是因为约旦河的水在约旦河耶和华的约柜前断绝，约柜过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就断绝，这些石头要做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弟兄姊妹，你看第六跟第七节，神有没有这样跟约书亚说？神只说带石头过去，对不对？神的话就结束了，放在你们今夜要住宿的地方。可是约书亚好像被点了一点，他马上知道神你的心意是什么，对不对？神没有跟他说你要叫以后要经过的人都要叫他们世世代代要做纪念哦，约书亚记得哦，这个石头是这么做这个事的哦。神没有，神只说十二块石头拿了放在今天晚上住的地方。可是剩下的是约书亚自己按着他里面的渴望，他的内心，他对以色列会众来说，他说：“对民说，主啊，我们要拿石头。可是拿石头做什么呢？主啊，拿石头不是要纪念我的名字，是以后你们要跟世世代代的子孙，这一代的事情不只是停在这一代，而是要跟世世代代说，耶和华在我们当中行的神迹奇事，要做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然后就到我们后面讲，对不对？他们真的过的时候，约书亚再一次跟百姓讲一次，对不对？”这个要地上的万民都要知道，因为这个是在百姓当中做永远的纪念。以后你的子孙走过去的时候，你们就可以跟他说，曾经在这个地方发生这样的事情。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到约书亚的心？所以我说，为什么我说第一个领袖纪念主的作为？约书亚作为一个神的领袖，他不是要高举他自己的名字，他说我要高举的是我的主，我要纪念的是我的主，我盼望，而且不是只停留在我这一代。弟兄姊妹，你知道以色列人有多健忘吗？对不对？一代一代的以色列人，你看包括摩西那一代，过了红海之后，到了约书亚这一代，然后再，可是约书亚这一代过了之后，就开始进到那个judge 士师记，对不对？以色列中没有王，然后之后再到撒母耳，再到列王记，以色列人中间就开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人很健忘的，弟兄姊妹，以色列人也就预表你跟我。对不对？神曾经做过的事情，我们不知不觉人一忙了，人一看到环境改变了，人一碰到困难了，人一看到特别以色列人看到，哇，那些拜偶像的那么蒙福啊，对不对？那些拜巴利的、拜亚斯他路的那么蒙福，为什么我还要为什么我已经忘，就很快人就忘记耶和华神曾经做的事。我的神真的信实吗？为什么那些拜偶像、那些迦南人，他们住在我们当中，他们拜那些不也是那么蒙福吗？慢慢他们就随从迦南人的偶像，以色列人就偏离主的路，对不对？他们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神知道，为什么神要跟约书亚讲这句话？神知道我们人的软弱。弟兄姊妹，第一个我们要记得，神鼓励我们跟纪念他的作为，不是因为神很自恋啊，不是因为神需要，神不需要我们去纪念他。弟兄姊妹，神是万有，他本来就是尊荣，他是以色列，他是全世界的主宰，对不对？他是自有拥有的，他是起初，他是幕后的，他是 Alpha， 他是 Omega， 他不需要我们任何人为他加添一点荣耀， Amen 吗？神不需要我们来尊荣他，神不需要，他本身就是尊荣的。可是神为什么要提醒约书亚？说约书亚，记得拿石头，不是因为我需要你纪念我，而是因为约书亚，你要记得，人是会健忘的。人是需要被提醒的，人是需要知道我曾经做这些事，不然有一天他们会随着外邦的偶像就离开了。约书亚，你要记得拿这个石头来做纪念。所以约书亚收到神的心意啊，他不只收到，而且他 elaborate， 他特别，他把它发扬光大，对不对？他说，神，我不只是要拿石头，而是我会跟以色列众百姓都说，有一天只要经过的时候，以色列人世世代代都要记得你的作为。约书亚单单高举神的作为。弟兄姊妹， 神是领袖，一个领袖，属神的领袖，或者一个属神的百姓，我们要来纪念神的作为 ，Amen 吗？耶稣啊，纪念神的作为，神的心就得满足。弟兄姊妹，你知道在为什么我不只是分享约书亚，而是当我在看约书亚记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人真的是这样，包括我自己啊，神在我身上做了非常多奇妙的工作，神翻转，我也跟大家分享我的见证，对不对？因为我破碎的家庭，我以前很自卑，很害怕，我最害怕的就是在人面前说话，对不对？我说我曾经分享，我小时候已经国中了，老师叫我站起来讲话。我就哭了，我很怕，我不敢跟大家说。国中生还在，然后同学都讲说他在哭什么，大家不明白，老师又没有骂你。可是我只是光是站在有人看着我这样的目光，我就是我很自卑、很害怕的一个孩子，很缺乏爱。可是神翻转我、改变我。可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当我服侍神，当我信主了那么久之后，很多时候我们已经习惯了被改变的我们 ，Amen 吗？很多时候我们习惯活在主的恩典，活在神的丰盛，活在蒙福里面。我有时候不知不觉会忘记那个起初的我，还没信主的我，是多么的自卑，多么的软弱，多么的没有自由，多么的被情欲捆绑。可是不知不觉，当我们人习惯在恩典里面的时候，我们会忘记起初我们的低点，我们的低处。所以神为什么要提醒约书亚？不是因为神需要，而是因为神知道以色列百姓们需要，约书亚你也需要来纪念我的作为，不然有一天你会忘记啊。当你们蒙福的时候，当你们活在恩典当中，你们活在流奶与蜜的时候，流奶与蜜之地的时候，你们活在迦南美地的时候，你们就会忘记是谁带你们过来的，你们就会忘记你们曾经在埃及是为奴的，你们那几百年你们是怎么样过的，怎么样被苦待的日子，你们要记得是谁带你们出来离开为奴之地。弟兄姊妹，神讲的话是不是真实？事实就也之后真的发生了，对不对？以色列人就忘了一干二净啊，拜偶像啊，离弃神的被律法被命啊，说我不需要，我们拜外邦偶像就好。所以神知道我们人需要了。弟兄姊妹，包括今天你跟我，包括我自己，我们都需要纪念神的工作 ，Amen 吗？因为我们人太健忘了。像我刚说的，我不知不觉活在恩典当中，很多时候觉得我以为我好像天生就是这样，我这样分享是很真实。有时候觉得啊，我已经习惯我是很自由，我可以习惯我是讲道，我是分享。可是我常常 remind 我自己 ，Mark，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你曾经是那个很低很低的那个小朋友，是在破碎的家庭，你很怕跟人说，你很怕看人的眼睛。今天你可以在人面前分享神的话，是因为主的作为，神拣选你在人面前被尊荣起来，不是因为你是谁。是因为你的神翻转你，抬拔你，在粪堆当中把你抬举起来，在灰尘之中让你拉拔你，让你跟王子同坐，是因为我们神的作为。弟兄姊妹，所以我在台湾的家里面，我放了一个很大的一幅画，也不能说是画，就是一个经文，我就写 In everything give thanks， 在凡事要谢恩。我常常要 remind 我自己，我不是生来就这样的。我曾经是那个破碎的孩子，是神的恩典拯救我。到今天我们搬到美国，两年前搬到美国，我说我一定要在我们的 fireplace 上面，在我们的墙上，同样我写 In everything give thanks。 所以我每一天我看到那个经文，就是 remind 我自己，我要纪念我的主，我今天有的每一个都是恩典。神你怎么样带我们，带我们整个家，包括我有个家庭，我有两个孩子，都是主你的恩典啊。主，我过去是堕胎的，主，我过去是不明白，我是在混乱里面，可是今天我有美好的家庭。 In everything I give thanks， 主，都是你的恩典。弟兄姊妹，我这样做不是因为神需要，是因为我需要被 remind， 是神拯救我。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来纪念主的作为 ，Amen 吗？一个做身为主的一个身为一个神的百姓，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们要常常 remind 我们自己，神你在我们过去的生命中做了什么？我们越多 remind， 我们就越多的感恩；我们越多纪念，我们的心就越满足，越 thankful， 然后而且越不容易骄傲起来。弟兄姊妹，你知道一个骄傲的人就是不纪念主恩的人，对不对？我们常说有人忘恩负义，对不对？我们就恨得牙痒痒的。为什么人会骄傲起来？因为我们忘记我们的低点了，我们忘记我们从哪里出来的。可是约书亚没有忘记。 他说无论今天我走过了，可能有一天我会过去，可是我今天做这件事，虽然我要叫世世代代的以色列人，你们都要记得你们曾经的低点在哪里。你们不过曾经是奴隶啊，在埃及为奴的，你们哀苦连天，是神红海约旦河这样分开救你们出来，你们怎么可以忘记神的作为呢？如果有一天你们蒙福，你们强盛了，你们壮大了，不要忘记约旦河跟红海的神迹，你们要记得你们曾经是在埃及为奴的。弟兄姊妹，不是吗？今天你知道以色列人常常 celebrate 很多的节期，其中一个叫祝棚节。你知道祝棚节为什么要祝棚吗？以色列已经不是住在棚子，他们已经住在有房子有宫殿了，对不对？你看大卫王所罗门的国度多么的强盛，多么的壮大，以色列人丰盛起来了。可他们过祝棚节就是要记得你们曾经是在旷野里住在帐篷里的，你们要记得是耶和华神领你们进旷野，而且出旷野进到应许之地。所以每一年世世代代他们都过祝棚节，就是要纪念主，他们就回想到他们曾经的低点。弟兄姊妹，我们纪念主不是因为主需要，我再一次说，是因为我们的灵我们的心需要纪念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以至于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感恩的人。 Amen 吗？一个感恩的人是喜乐的，是满足的，是开心的，是会丰，是心里面是充满感恩，是充满是感恩的人就喜乐起来。 Amen 吗？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所以第一个，约书亚他是领袖，他纪念主的作为。那我们看一个领袖，当他纪念主的作为的时候，神怎么样恩待他？第二点，纪念主的必得尊荣。当约书亚尊荣主的时候，我们看神怎么回应他。所以第八节，以色列人就按着约书亚所吩咐的，按着以色列人支派的数目，就取了12块石头，对不对？都遵耶和华所吩咐约书亚的行了。他们就把石头带过去，到他们所住宿的地方放在那里。可是第九节，你看约书亚没有停，约书亚另外把12个石头立在约旦河中，在抬约柜的祭司脚所站立的地方，直到今日，那石头还在那里。弟兄姊妹，你看第九节，神没有叫他另外再拿12个石头，对不对？是约书亚自己，他说：“主啊，是的，我要纪念你，谢谢你提醒我。是的，主，不只是我要拿石头过河，我还要另外放12个石头放在约旦河里面。”所以第十节，抬约柜的祭司站在约旦河中，等到耶和华晓谕约书亚吩咐的百姓的事办完了，百姓就急速过去了，对不对？然后11节，众百姓都过了河，耶和华的约柜和祭司在百姓面前过去，然后就吕遍人、加德人、马拿西半支派，他们也都过去，在以色列前头40000人准备打仗，在耶利哥的平原等候上阵。14节，我们看当那日，耶和华使约书亚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在他平生的日子，百姓都敬畏他，像从前敬畏摩西一样。弟兄姊妹，你看到第14节吗？当约书亚纪念主的时候，神亲自尊荣他。约书亚在以色列眼前尊大，百姓都敬畏他，像从前敬畏摩西一样。弟兄姊妹，一个尊荣神的人，神会亲自尊荣你。 Amen 吗？因为约书亚说：“主啊，不是要尊荣我的名字。”约书亚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对不对？取12个石头，他说：“哇，我想我的名字，哇，我太好了，我见神，我行了那么大的神迹，我想以后百姓记得我做了什么，我想我的名字在以色列的历史上名留千史。”他可以有很多的选择，可是约书亚他只做一件事，他不高举自己的名字。他说：“主啊，不只是要带石头过河，还要放在约旦河当中。”不知道谁会看到约旦河的河水，以后可能不会再有人看见。可是如果有一天有人进到这个河里面，或者以后不管，可能过了2000-3000年了，以后可能有人会看到，他们就知道神曾经使干地，使约旦河成为干地，而且百姓走过去。弟兄姊妹，如果你记得，在很多的 scientist， 他们去在红海的底下，对不对？有发现很多车子、马车的那些轮子。他们怎么会有马车有一些轮子 的形状的那些珊瑚啊，在红海的底下，对不对？因为他们就有很多历史学家就发现过红海是真的，因为不然怎么会有车子在红海底下？很多 scientists， 今天我没有时间给大家看那些 video， 你们可以自己 Google 去 search。很多人发现，历史学家发现那些红海底下，甚至约旦河底下都有人走过的痕迹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约书亚，他的心是不是想得很远？他说：“约旦河的河水，我知道我过去的时候就会合起来了。 可是我仍然要在河里面立石头。可能有一天，我不知道哪一天这个洪水会再分开，或者哪一天，可能有一天有人可以潜水，在水底下看到这个石头。总之，有人看到的时候，他们就会记得曾经神做过这件事。弟兄姊妹，约书亚是一个纪念神的人，对不对？当他这样纪念神的时候，神高举他，使他平生百姓都敬畏他，像敬畏摩西一样。弟兄姊妹，一个尊荣神的人，神亲自尊荣你，高举你。当我在预备这个信息，我就想到一个在英国有一个 Scottish 的一个英国人，他叫 Eric Little，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他的名字。他有什么特别？他是一个运动健将，他是跑步很快的。所以在1924年的 Paris Olympic， 法国的巴黎的奥运，刚好100年了，对不对？2024年又是在 Paris， 所以1924年也是在 Paris 有个奥运。所以这个 Eric Little 他就代表英国要去参加奥运比赛，对，他是一个短跑健将，他是跑100公尺的。结果他到了巴黎之后，就发现跑100公尺那一天的比赛是在礼拜天。那这个 Eric Little 他是一个非常爱主的一个基督徒，他说礼拜天是我要尊崇主的日子，我要去教会，我要做礼拜，我要这天是应该是安息日，是我跟主建立关系的日子。所以他就跟奥林匹克说，他说礼拜天我不比赛，我不跑100公尺。结果你们想象，如果一个代表英国人发出这个声明，全英国怎么样沸腾啊，对不对？你搞什么？你们代表我的国家去参加比赛，现在礼拜天你就说不比了？因为他的100公尺是他的强项，他是非常有机会夺金牌，为国争光啊。结果他就跟全国跟全世界说，我不比了，这天是礼拜天，我要做主日，这天是我尊荣主的日子。很多国家里面很多舆论啊，说搞什么这个人啊，这就是代表国家不配代表我们的国家，很多舆论来。然后可是 Eric Little 他就很 firm， 他 stand firm， 他说因为这天是我要尊荣主的日子，我可以比赛，可是我选别天。如果别天没有100公尺，我就选其他的项目。然后所以他就结果真的奥林匹克就帮他安排，他100公尺不跑，他的强项礼拜天不跑。结果他就去参加一个400公尺，他从来没有圈过400公尺的。他说没关系，总之不要在礼拜天，我可以参加，只要不是100公尺在礼拜天的，其他的我可以比赛。结果他就参加400公尺，在他要比赛那天，就有一个人递给他，准备要上场的时候，有个人递给他一个经文，然后他就一个纸条上面写着，尊荣我的主必尊荣他。他就知道说，哇，一个 confirmation， 神你一定会尊荣我。他就带着信心说，好，我来跑400公尺。虽然我一直4年的训练都是跑100公尺的，可是今天我的主最大，我跑其他的，我就算不是我的强项没关系。就弟兄姊妹，你知道结果怎么样吗？他跑400公尺，他得了金牌，不只得了金牌，他还打破 Olympics and World Record， 他破了世界纪录，也破了奥运的纪录。就那天神大大的尊荣他。他说我从来没有 train 过400公尺，可是 但是我单单尊荣我的主。所以这个你们上网都可以 search 这个人 Eric Little， 他是而且还拍了一个电影，到1980年有人拍一个电影叫 Chariots of Fire， 是讲他生命的故事，他的自传。他的见证就尊荣主啊，说就算我不是跑我的强项，可是我尊荣我的主为大，我让全世界就别人都问他你为什么不跑，他说因为我是一个 Christian， 我要尊荣我的耶稣。全世界人都看到他在尊荣主，他尊主伟大，对不对？神就在全世界面前尊荣他，他破了世界纪录。而且你知道这个人他赢了金牌之后他去哪里吗？他是在中国出生的，因为他的父母是一个宣教士，所以他比完之后拿了奥运金牌之后，他回到中国成为一个 missionary， 他继续来在中国宣教。而且他最后死在哪里？当日本人打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人不是打中国吗？他就在日本人的那个集中营里面，就死在集中营里面。他把他的生命 lay down for China， for 就是给中国。他是一个这样尊主伟大的，他的生命是完全的 surrender， 神就大大的尊荣他。弟兄姊妹，这是当我们尊荣主的时候，神同样会尊荣我们 ，Amen 吗？这故事是真的。那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所以约书亚就是这样，他在神的面前他说，主啊，不是尊我的名字，我愿意单单尊你的名字为大，所以神就在以色列面前 尊他为大，使他平生的日子百姓都敬畏他，像敬畏摩西一样。弟兄姊妹，所以这边我要说，很多时候神的律跟我们地上的律是相反，对不对？神说要你要伟大的，你要先做小的，你要做领袖，你要先去服侍别人，对不对？所以耶稣有没有叫别人先帮他洗脚？不是，耶稣说我是大的，对不对？大的先去服侍小，所以我帮门徒洗脚。你们谁愿意往高的，你们要先降为低。降卑的神就说我那些骄傲的我必抵挡，可是谦卑的降卑的我必高举，对不对？神的律跟地上的律是不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我要说，在地上我们的世界的价值观都是告诉我们人要往高处爬，对不对？哇，我们比赛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第一名，我们教我们的孩子你们要赢在起跑点，我们在公司里面大家真的你死我活的都是要往前，要被高举，被认识，被尊荣，被 recognize， 对不对？人都是往这个世界是教导我们这一套，可是原来神教导我们是相反的。属灵界是你越谦卑你自己，你越降卑，你越服侍大的，你越要伟大，你就先去服侍别人，你越要做领袖，你就先去给予，对不对？施比受更为有福，你想要得到，那么你就要先给。神的律是相反的，对不对？你越给的神就你就越有得，越多得的，对不对？反给的就有多得的，对不对？要去神把那个银子给不同，给一千两，给两千两，给五千两的，对不对？那些不做事的又饿又懒，可是你先去给，你去赚五千两，神又把有的还要加给他，所以神的律是相反的。弟兄姊妹，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今天同样，我们在地上，我们不是活在地上的律，我们不是活在这个世界教导我们什么。我们要怎么样出人头地啊？我们要怎么样赚多少啊？我们要多少？怎么样赢过别人？我们要走神天国的律。我们单单降卑，我们高举神。一个高举尊荣神的人，就是一个谦卑的人。他是在告诉世界上的万人说 ：“It's not about me。”为什么我尊荣主，不尊荣我自己？因为我谦卑俯伏在神的面前，说我的主才配得尊荣，对不对？我们刚刚说到 Eric Little， 他可以大大的在跑100公尺他的强项，大家记得我，哇 ，Olympics， I'm so great， 但他没有，他选择说，我愿人记得我的主比 Olympics 更大，我的主比奥运更大，我身为一个基督徒的责任多过我是一个运动员啊，所以我宁愿尊荣我的主。弟兄姊妹，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约书亚一样啊，他说我不是要人记得我是谁，我单单尊荣我的主。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在人面前，我们在我们的朋友，我们在我们的公司，我们在我们的亲戚面前，我们是尊荣主为大，还是我们尊自己的名为大？我们求主让我们成为一个谦卑尊荣主，在凡事我们高举神的名字，常常传讲神的工作。为什么我们常常说讲见证，对不对？为什么人要分享见证？当你分享见证的时候，你就是在传扬主，你就是在尊荣主。对，因为我尊荣主曾经做在我身上的事，所以我常常去到不同的地方。我记得以前，到我在服侍的时候，我常常很赤裸敞开。我为什么要分享我过去是堕地？为什么要分享一些好像人觉得很羞耻的事？对不对？什么堕胎，什么婚前性行为，什么情欲的捆绑？为什么你要讲这些？你不讲，没有人知道啊。可是我恨不得讲出来，因为我就是要让人知道，现在的我不是因为我自己，是因为主的灵在我身上，主翻转我。所以我记得我以前牧养的时候，常常有人跟我说：“哎，那个 Mark， 你台下跟台上好像两个人。”但他讲不是说我很假，他的意思是，我说你这样讲好像我很虚假哦。他说不是，我不是那意思。他说我的意思是，你在台下就是一个普通人。可是你一上台，就是好像神的你传讲神的话，跟你在台下那个那的感觉不，你是有好像你会很 firm 吗？你有勇气，可你在台下你就是一个普通人。我说没错，我就是一个普通人。可是神恩膏我拣选我，使我可以传讲他的话。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尊荣纪念主的作为 ，Amen 吗？让人记得现在的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是谁啊。现在我们是因为主帮助我们改变，所以今天你很蒙福的时候，盼望别人看到你蒙福，他们就记得，哎，不是因为你很厉害。当你传讲的时候，你说，哎，对我很蒙福，可是不是因为我很有经验，不是因为我学历很好，是因为我的主改变我，是因为我的主祝福我。你要不要也来认识这位耶稣？他同样也会来祝福你。 福音就传开了 ，Amen 吗？当我们尊荣主的时候，人的心就会被转化，他就会从你很棒、你很厉害、你学历很好的角度翻转过来，会被指引到你所认识的主 ，Amen 吗？当我们把荣耀归给自己，神得不着荣耀，人不会被主吸引啊。可当我们把荣耀归给神的时候，我们跟他说：“我现在很丰盛，我现在很发旺，没错，是因为我的主祝福我。你知道我过去多低吗？你知道我学历多不好吗？你知道我过去多么破碎，我失败多少次吗？是因为我的主帮助我。我们尊荣主，主的名就被高举，人的心就被主吸引 ，Amen 吗？求主来帮助我们。所以，一个纪念主的人，主会尊荣你的 ，Amen。最后，困境中仍然纪念主。为什么我说困境？我们看十五节，所以约书亚。百姓拿了石头过去，对不对？然后约书亚又叫另外，石头要立在祭司所站的地方。然后十五节，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你吩咐抬约柜、抬法柜的祭司，这个法柜就是约柜，从约旦河里上来。约书亚就吩咐祭司说：‘你们从约旦河里上来。’十八节，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从约旦河里上来，脚掌刚落旱地，约旦河的水就流到原处，人就涨过两岸。”好，弟兄姊妹，为什么我要说困境中仍然纪念主？困境在哪里呢？有什么困境？我们仔细看十八节，你看神终于说，十五节神说话了，对不对？说 OK， 好，现在祭司可以上来了。所以祭司是留在最后，因为我们刚刚看到经文说，百姓国民竟都过了河，对不对？已经整装待发，已经准备好打仗了。可是谁还在河里啊？抬约柜的祭司，他们第一个先走，对不对？他们一踏进水，约旦河的河水就立起成垒分开了，然后他们留到最后。百姓都过了河，还只剩谁在河里？只剩祭司跟约柜还在，对不对？所以一直到神说话了，他们才上来。然后十八节，你看，为什么我说困境？十八节，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从约旦河里上来，脚掌刚落旱地。弟兄姊妹，这个脚掌刚落旱地是一个 key point。你可以想象，脚掌刚落旱地的意思就是，他们一踏上岸，河水马上就关起来，对不对？而且是人就涨过两岸，跟一开始一样。所以是很深很急的，弟兄姊妹来思想，你记得约旦河的河水是怎么立起成垒的吗？是在极远之处，你们记得吗？在亚当城的几百公里之外，所以是很远很远的地方立起成垒。可是你看这个时间点很特别，祭司们一踏上岸，水就马上关起来。弟兄姊妹，你们思想，如果水在很远的地方立起成垒，如果它一开始流的时候，是不是马上就流到这里啊？还不会那么快到了，对不对？我们有没有看过那个？我们台湾常常说那个水坝放堤，对不对？放堤的时候，下游的人会不会一放堤，一秒就到下游啊？不会，对不对？那个水会很大的水会冲着，可是，在溪里面的人就要很小心，对不对？因为一下就会突然洪水来了，就要被冲走了。所以放堤都会有警报，对不对？哦，快来了，快来了，警报！我们要放堤，然后在溪水里玩的人，下游的人赶快撤开，赶快撤开。他不会一秒就到，对不对？那个水会从上游一直冲到下游，然后所以你要赶快撤离在溪水里面，不然 你生命会有危险。同样的，你可以想象旁边有两个水坝在亚当城，所以 当神说 OK 可以了，祭司要那个 当百姓过去的时候，你可以想象那个洪水，其实那个水坝已经开始往下，水已经开始流了，已经流了很久，甚至流到越来越近，对不对？才会一踏上岸，那个水会马上关起来，对不对？不然的话，如果他们一上岸，那个水才开始流，那还流几个小时，慢慢他们不用再担心，对不对？可能过一两个小时，那个水才会人就涨过两岸，流到远处，一定是水已经开始流了，祭司还站在水里，所以他才会一踏上岸，水马上就已经关起来，就流到他所站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想象，如果你是祭司啊。对不对？你可以看得到远处那个原本是立起很高几公尺的那个水墙，已经开始越来越低，水已经越来越近了。他可能心里想说：“约书亚，你搞完了没？我可以上岸了，百姓都走了。”然后约书亚还在说：“哎，捡石头来搬石头，对不对？十二个石头，捡过去，然后十二个石头再继续立在这边。”你可以想象祭司的心情：“你捡完石头了没啊？我可以上岸了没啊？还在捡。”对不对？我生命有危险的洪水快来了！你可以想象它越来越近，两边的水量已经快冲到约书亚，拜托拜托，快点快点，我要上岸了，对不对？可是你看祭司有没有讲任何一句话？没有，他顺服在主的面前。你看约书亚，他可能仍然看着那两边的水越来越近， 可是他没有选择说啊、哦，赶快走，赶快走。他仍然选择说，我仍然要放十二个石头，不管洪水多，那个水已经快冲过来了。可是我们先捡石头，我们先纪念主的作为，以至于他一做完纪念主的，神马上说话，对不对？说好，叫祭司上来了。然后神一说话，约书亚马上就吩咐，好，现在你们可以上来了。一上来，水马上冲过两岸。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个紧急的那个光景，对不对？祭司可能哇吓得胆战心惊，对不对？脚可能都在发抖了，水已经越来越近，越来越近，什么时候可以上岸？对不对？可是神没有说，约书亚就不动作，祭司也不动作，完全的顺服。然后他们在这个光景里面，弟兄姊妹，约书亚仍然纪念主，他仍然拿石头，不，水已经越来越近了，他说我仍然要把该纪念的纪念完，因为纪念主是我的 first priority。 所以我说在困境当中仍然纪念主，不只是约书亚，其实祭司也在纪念主，对不对？他 大可以说现在水快来了，先逃命啊。他说我顺服我的主，我神的命令第一优先，我也盼望以色列人都认识这位主的工作。所以他们还在立石头，在立石脚踏的地方，可能想说快点啊，你捡完没，立完了没，可能他们还在慢慢堆，对不对？堆十二个啊，不小心一个石头倒了再堆起来，你就像那个祭司这样，快点快点堆，快一点哦。这个他们在这个光景里面没有人发任何怨言，他们仍然在困境里面仍然纪念他们的神。所以我说在困境当中纪念主，所以他们脚一踏上岸，水马上冲过两边。好，所以那一天他们约旦河取来的十二个石头，约书亚就立在己脚，然后对以色列人说，日后你们子孙问你们的父亲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你们就告诉他们说，以色列人走干地过约旦河，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着你们过来，就如耶和华你们的神从前在我们前面使红海干了，等着我们过来一样，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弟兄姊妹，你看到吗？在困境当中，对不对？在生命危机当中，约书亚的心说：“我要世上万民都知道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字。”弟兄姊妹，求主来帮助我们。当我们说纪念我们的主，我们蒙福的时候很容易纪念啊，对不对？蒙福丰盛的时候很容易感恩啊。但我们在困境当中，我们感恩吗？我们在困乏当中，我们感恩吗？我们碰到被破碎、碰到艰难的时候，我们感恩吗？我们求主帮助，无论高山还是低谷，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我们都纪念主的作为。说主啊，无论现在看起来环境很艰难，洪水快冲到我面前了，可是我在洪水翻腾的时候，耶和华人坐着为王 ，Amen 吗？我仍然要纪念我的主，无论高山海低谷，我的神都是最大。我可能现在在难处里面，可是我仍然纪念主你曾经做过的事，你一定会带领我。现在你还没有做，不是你不做，只是 not yet， 你还没有做完你的工作，你有一天人一定会翻转我。无论顺境还逆境，我们都纪念我们的主，我们都尊我们的主伟大，神的心就得满足，神就尊荣我们，提拔我们 ，Amen 吗？好像神提拔约书亚一样。当我今天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就来思想耶和华的心，神的心得满足是什么意思？我就想到一个比喻，我有两个孩子，对不对？那我们暑假的时候刚刚带他们去那个 Universal Studio 去加州玩啊什么的。那 Imagine 如果他们没有这样做，我说如果当我在想的时候，如果今天我的孩子们回到家里面。然后他们开始在他们的 notebook 上面画画，然后写字，然后我就问他们说：“哎，你们在写什么？你们在画什么？”他说：“爸爸，我想要把这个暑假里面你带我们去玩的地方，我都写下来，我都想要画下来，因为我想要纪念。我有一天可能我长大了，我想要跟我的孩子说，我的爸爸是一个多好的爸爸 ，How great my daddy is, he's the best daddy。我想要写下来，因为有一天可能长大我会忘记。”可能有一天我长大，我忙了，可能我很多小时候事我不记得了，所以我现在想趁我还记得的时候，我先写下来。有一天当我有自己孩子的时候，我就可以跟他们说，你知道吗？我的爸爸曾经在我七岁的时候，我八岁的时候带我去 Universal Studio， 带我去哪里哪里，带我去哪里玩，然后他是一个很棒的爸爸。我可以跟我的孩子们有一天这样讲。因为当我只是这样想的时候， 我的心都很满足，我都觉得很感动。当然，我盼望有一天他们会这么做，他们没有这么做，这是我的祷告。可是，如果你的孩子这么做了，你可以想象做一个父母的心会有多满足，对不对？不是你主动邀请他的，不是你说写下来哦，这个概念完全不同，对不对？是他自己主动说，我想要写下来，我想要纪念我的爸爸妈妈在我身上的恩典，甚至不只是我记得，我还要跟我的孩子、跟我的孙子说，你知道你的爸爸、你的爷爷、你的奶奶，他们有多好吗？我想以后我的人都记得他的作为，你的心会满足。如果你的孩子坐在你的身上，我们的心会融化，对不对？你什么都想给他了，对不对？你更想要带他去制造更多的回忆，让他可以记得。弟兄姊妹，我们人都是如此，更何况我们的天父爸爸。当我们纪念他的时候，他的心何等的满足，对他，你不纪念他，他也会坐在你身上的，对不对？因为他就是一个慈爱的天，他就是一个好神，按着他的应许，他一定会祝福，一定会带以色列人过干地的，过旷野，过约旦河的。可是当我们纪念他的时候，他的心就满足啊，以至于他就说，哇，我要尊荣你，因为你坐在我身上的 I'm overflowing， 我一定要更多的把你抬拔起来，因为我的我爱你，我你做对了，你按着我的心意，你做对了。弟兄姊妹，你们记得大卫吗？大卫，神没有叫他建殿，对不对？可是大卫跟神说，主啊，我为你的殿火热，我想要世上万民都看到我的神有多大，所以我为你建一个圣殿。是神跟他说，你不能建殿了，因为你手杀人流血，你的儿子可以。可是大卫的心，他主动说，我要纪念你的名字。以至于大卫一个这么不完全的人，可是在使徒行传神说大卫是合我心意的人。 He's a man after my own heart。 弟兄姊妹，当我们纪念尊荣主的时候，你会摸着神的心，所以神会大大的尊荣你，祝福你。 Amen 吗？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尊荣主的人，也盼望我刚刚所形容的会发生在我的孩子身上。对，求主来，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主我们人算什么？你竟眷顾我们。你在粪堆当中把我们抬举起来，在贫乏人当中让尊荣我们，让我们与王子同坐席。主，我们谢谢你。我们主，主在今天早晨，我们再一次纪念耶和华神你的作为。主，我们说我们谦卑我们的心。主，我们说我们有的都是你的。主，今天我们能够丰盛。我们能够发旺，我们能够有能力，我们能够祝福别人，主都是从你而来的。主，今天早上我们单单尊荣、感谢、纪念你的作为，让我们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我们写在我们的家中，我们放在各个地方，以至于我们的心记得，我们会纪念你大而有能力的手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求你继续与我们同在。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